主，我们实在是感恩，每一次我们在经过薄饼聚会来纪念你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主，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融化。我们本就是一个刚硬骄傲的人，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饼杯的面前，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不能不向你敬拜，向你感谢，因为你的爱乃是以爱永久不衰。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更重要的，你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你要带领我们进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动了善功，你一定会成全这功。圣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与你同工，圣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做成你自己的功，来荣耀你。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上次交通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那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有好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好像云彩围着我们鼓励我们因为他们这么爱主，他们为主摆上，他们实在是我们的鼓励所以他们好像云彩在那里引导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一方面放下各样的重担一方面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再说重担不一定是罪但是重担呢会使我们跑不好很多事情并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很多事情会使我们在奔跑的路上跑得慢这是重担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应当要放下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罪很容易缠累我们但这里的罪特别是讲到这个信心的罪因为特别提到信心我们常常因为信不来所以我们跟不上我们就失去了神的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一方面要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能够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这一条道路这个路程那我们的主来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从一切的人事物从甚至从我们自己中转眼来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他也要使我们的信心成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他在自己在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他能够轻看羞辱这条路上可能满了逼迫和羞辱但是他看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轻看羞辱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很多人也许都有十字架的苦难但是呢因着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还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专心来仰望他他因着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现在他得了荣耀得了权柄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在跑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事情缠累我们有些是重担有些是罪有些是这些羞辱或者逼迫或者苦难所以他要我们思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他叫我们思想要思想我们的主不但思想主也思想他的道路因为他是那位人受罪人顶撞的我们要思想他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免得我们疲倦灰心然后他叫我们在接受管教的时候不要轻看也不要灰心为什么 接下来就提到管教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放下我们的重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脱去我们缠累的罪，所以管教就在这个时候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脱下，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脱去。所以管教有它积极的目的，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看得太轻了，主一次两次的管教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就是这个管教在我们身上没有太多的效力。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太重，所以就使我们灰心。但是我们的主他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所以管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受的。所以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应当顺服他，顺服我们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在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如果我们在管教上面我们能够顺服我们的神，那我们的路就走得好。那我如果我们的路走得好，就是那些路走不好的人像这个瘸子一样，他有路可以走，他能够痊愈不致崴脚。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要，前面这些见证人，他们已经为着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所以他给我们开了路，我们的主耶稣是先锋，这些人跟着他们，那我们如果也跟着羔羊的脚中去走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后面的人，那些走不好的瘸子，不致崴脚有路走，而且反得痊愈。所以这一段特别讲到的这管教，管教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管教它有消极的目的，它也有积极的目的。在消极方面来讲，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天然有许多的恶，许多的愚昧，许多的骄傲，许多的自大自我，这个呢要借着管教来除去。那积极方面呢，他不仅除去这个，他更是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性格，像柔和谦卑，像那个圣洁公义，这些都是管教在我们身上目的。所以你可以看见管教有消极方面的，除去我们里面的恶，除去我们的愚昧，积极方面呢使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所以一个不接受管教的人生命不容易长大。那圣经也提到愚昧的人都不喜欢管教。基本上我们天然人都不喜欢管教，受管教。因为我们是愚昧的人，天然人。那我们喜欢管教人倒是真的，但我们不喜欢管教。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自大，就是骄傲刚硬，这是我们的天然。所以如果我们不轻看神的管教，我们也不灰心的话，那我们可以做智慧人，我们能够脱离我们天然的愚昧。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恨恶管教的就是恨恶生命。所以这管教基本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也提过，管教是包括我们整个全人的，整个全人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身体，你像我们这个外身体，我们需要管教。所以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身体应该是我们的仆人，身体不应该是我们的主人，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灵魂身体，灵就好像主人一样，魂像管家，身体像仆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倒过来了，我们的身体的要求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被他辖制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所以你看管教的操练是整全人的，所以我们身体，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需要 借着身体来荣耀他啊，所以这个身体是需要在神的管教底下啊。那当然这个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口，所以口是需要管教的啊。通常我们的口常常讲，就我们常常该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不说啊，但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很多啊，就变成很多变成闲话啊。那闲话呢最容易漏掉生命，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如果经过很多年我们在主面前学习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把不住口的人，你就发觉这个人的生命就漏掉了，你在他身上看不到生命，为什么是漏掉了啊？所以我们的口需要，所以谨守口的是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的口需要受约束啊，口是最难约束的啊，所以如果一个人闭口不言，他也算是智慧啊。所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该交通的时候，我们要交通啊。但很多的闲话呢，我们就需要没有意义的话，不造就人的话啊，那我们就需要来节制。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管教造成的啊。像我们的吃喝也是如此啊，吃喝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贪食好酒，你就看见了啊，这就是罪了。这换句话说，贪食好酒变成他来控制我们，身体来控制我们了，所以吃喝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目的了，我们生活的目的又吃又喝，那就罪。所以你看见这个管教在我们身体上面有很多，譬如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一个年轻的人，刚刚信主的人，如果在身体上能够学习受管教啊，能够早起啊，第一件事情就来亲近主啊。如果这个养成习惯的话，你看他一生都有很好的那个根基啊。所以神用的很多那些神的重要的那些仆人啊，都是早起的，都是勤奋的人啊。当然现在我们慢慢年纪大了，我们不一定受这个限制，但是你就要发现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应该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们应该是我们身体的主人啊。那这个需要管教，否则的话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下去啊，我们就被他控制了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的管教，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管教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叫节制嘛，节制就是自我控制，它原文就是自我控制。什么叫自我控制呢？不是靠自己力量来控制，而是把自己放在圣灵的管制底下。那圣灵会做很多的工作，就包括了像我们的身体方面，我们需要受管制。所以到底你的身体是你的主人呢，还是你是你的身体的主人？像主耶稣他走路疲乏在那个叙加的井旁坐下休息，但是撒玛利亚妇人来了，你看他马上就开始跟他讲话就来服侍他了。所以你看见他是他的身体的主人这个身体不能控制他。所以平常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但当有需要的时候，像主耶稣在需要的时候他不吃饭，他忙到不吃饭，他可以不吃饭，甚至他不睡觉他昼夜祷告。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平常就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在需要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是管教在身体方面的。那管教当然我们也讲过，它也在我们魂的方面比如在我们的心思的方面，我们的心思是需要受管教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心思，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这个心思，我们的心思都是骄傲的，但是主的心思呢？你看，他是最可以骄傲的人，他却降卑他的自己。所以这是这个心思也是在管教的底下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我们 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什么样的一切的营垒，对不对？把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把人的心意心思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思天然就是很就是抵挡神的，但是你那个呢要把它夺回来，这是一个管教。那我们的心思常常在读圣经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读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把我们的思想读进去了。事实上一个受过训练的心思是把神的心意读出来，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的心思读进去了，你就发觉一交通起来就好奇怪，都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需要摸到，就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到底要说些什么，当他这样子出来。所以你看，这是心思，心思是需要受管制的，而且我们心思常常在安静的时候就跑到好远去了，这些都需要把它抓回来，这些都是管教。那不仅仅是心思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情感的问题，我们天然人情感爱恨分明，爱这个恨那个，结果情感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不是情感的主人，变成他来控制我们了，这个需要管教。所以我们能够爱主所爱的，我们能恨恶主所恨恶的，我们的主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这是我们要来学习，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学习的。那我们的意志当然也是如此啊，意志受管教的结果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看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己，我们常常为什么那么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么坚持我们的看法，那是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来照你的意思。那当然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灵需要受管教，因为我们的灵如何我们常常不知道。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特别讲到，对不对？他们经过撒玛利亚，那些当地人一看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就不接待他们，那门徒就说求主让他们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但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的灵乃是羔羊的灵，乃是十字架的灵。他说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来乃是要拯救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人的灵常常真的是需要，我们的灵本来是很纯净的，因为圣灵给我们，神给我们造了一个新的灵，但是这个灵呢常常受己的侵入，受己的影响。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边特别提到，我们看一下好了，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话啊，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所以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在原文就是灵，身体灵一切的污秽。灵为什么会有污秽呢？灵照理讲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灵，为什么有污秽？就常常被我们的天然那个老我给侵入影响，所以要把身体灵一切的污秽都出去，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的灵也需要受管制。所以在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特别讲到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在原文就是制服己灵那个灵要需要被制服，制服己灵的强如取成比攻下一个城还难 赐福祭礼。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管教啊，当然有神这一方面，有我们的配合啊。我们也讲到，有的时候神借着在教会中弟兄姊妹的这个管教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在身体、在灵、在魂方面啊，都被对付啊，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啊，结出公义、圣洁等等啊。所以，当我们在跑这条路上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交给主，让他在我们生命中确实做主啊。那在他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啊舍己啊，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那每一次有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自己啊。有的时候对的事情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对了我们还是要放下自己，因为我们不是在争对和错。很多时候我们错了我们还不认错，那对了我们更是理直气壮。但是呢，即使是对的，我们有的时候都要舍己放下自己，那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到，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所以我们的心不能硬，在受管教的时候要柔和。那我们知道管教这个字其实在它的意思可以说就是 discipline， 训练 discipline。 那 discipline 这个字呢，跟 disciple 就是门徒是同个字根，所以一个接受管教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要学习做门徒的人。那门徒就是什么？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所以门徒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譬如说今天有一个主人有一个门徒跟着他，照我们的观念就好像什么呢？现在来讲的话，就好像是老师跟学生嘛，那只是知识的传递。但是门徒不一样我们知道门徒在从前的门徒的话，他必须是完全降服在他主人的手下，他不是从主人身上学一点技艺而已，基本上他说学的是这个主人的性格所以如果你要去跟一个很有名的不管哪一方面的那个专家那个老师去学的话呢，常常是要拜师学艺的，那是要几年要跟着他同住同吃的，而且常常刚开始这一两年什么都没有学到就学到他去打杂的那些对扫地洗碗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要学他的性格，不是学知识。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你看见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有一个文士我觉得这一段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他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那我们都知道文士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都是在学校学过的他专门有学校来教他们的所以他们是有学过的人但是呢，他看见主不一样，主知道了远远比他更多，所以他想要怎么样呢？他想跟主学更多所以他称我们的主为夫子，就是老师，拉比老师。换句话说，他只是想从主那里学更多的知识。那照理讲，我们的主他不是文士，他也没有去过文士学校去读过。那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来跟随他，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但主耶稣马上说了一段话，好像当头棒喝浇了他一盆冷水。主耶稣怎么说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换句话说，主是告诉他啊，你要做我的门徒，你不能把我只当成一个老师传递知识而已。我的生活你能过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能够跟随我走这样的道路吗？所以你看见一个门徒不是学知识，今天我们可以到圣经学院去学很多的知识，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为主做工，能够做他的门徒。所以做他的门徒不是学了知识的问题，乃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你有没有基督的性格。那这时候来了一个门徒了，接下来来了一个门徒，这个是门徒了。他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这很合理了，对不对？回去埋葬父亲嘛。但主又讲了一句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所以你看见主好像很不近情理，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这有错吗？但是我们知道，从原文来看啊，这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快要死了他回去埋葬，他父亲过得好好的，可能还要活30年呢。换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父亲好好的养老送终之后，我再来跟随你。那这常常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跟随主，我们就说，哦，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来啊，或者说等我把我的孩子的孩子养大了我再来啊。我们有各样的借口啊，等到我们真的要来跟随他的时候呢，已经主都回来了啊。所以主并不是说不近情理，主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因为第一个死人就讲到没有得救的人啊，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二个死人才是他的父亲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是今天就要开始啊，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出去为主做工啊，我们还是要活出他的性格出来。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啊，那还有一个故事啊，最后两节啊，路加福音第九章61节62节啊，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这更合理了他现在跟随主了，不知道跟到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啊，我回去跟我的家里辞别一下多好就好了。但主你看，主怎么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吗？手扶着犁向后看，我们知道你手扶着犁来耕田，你向后看的话呢就更不好，路走不直了。所以主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但是主呢，他知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受情感的拘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曾经讲过，如果你们爱我，不能胜过爱家里面的这些人，和爱自己，不配做我的门徒。为什么？主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孝敬父母，不要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常常被这个感情所抓住了，出不来了，那我们就路走不好了。你手扶着犁，但你向后看啊，所以主是要释放我们啊，并不是说他不合理啊，所以合理的主绝对允许啊。我们该孝敬父母叫该孝敬父母，该照顾儿女就该照顾儿女啊。但不合理呢，就变成我们被陷在这个情感的里面，所以这个是需要来管教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管教这个字 discipline 这个字跟门徒 disciple 它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我们在学习接受管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方面的事情。好，那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那就很容易有各样的冲突了我们常常讲过神不仅管教我们那我们自己要接受圣灵的管教 那还有呢，神也在教会里面啊兴起环境来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因为太亲近了啊，我们就很容易彼此就碰撞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走了极端啊，一个就是说呢啊，那我只要跟主在一起就好了，我不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省得麻烦，跟主在一起太好了啊，反正主也不会吃我。其实主的是长久忍耐啊，所以我们就走了一个极端，或是啊，我们没有离开，但是我们也怀恨啊。所以马太福音20章特别告诉我们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不法的事情增多啊。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啊，在末后的时代，在神的家里面啊，人是怎么样？专爱钱财，爱厌乐，啊，爱自己，不爱良善，不爱神。这是在神的家，在外面这是正常的。现在神的家也变成这样子了。神的家在末后的时代啊，专爱自己，专爱钱财，专爱厌乐。不爱良善，不爱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伤。但是呢，如果你不追求与众人和睦呢，你这条路走不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提到，我想我们都还记得他，或者我们看一下第五章25节好了啊，跟这里有关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路上，所以我们还在路上，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所以有人在告你。换句话说，这不一定是你的错哦，但是别人不舒服了，对你不舒服了，好像在主面前告你了，可能是他自己的错啊。但是呢，主的话说，你还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我们还在奔走天路，要赶快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交给你审判官，审判交付衙役，你就下来见你了。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这是天使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他讲完这个管教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换句话说呢，主所接纳的我们就应当接纳，主所赦免的我们就应当赦免，主所饶恕的我们就要饶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别人的错，事实上我们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错，所以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不能接纳的时候呢，那不是说我们跟人出问题而已了，常常是我们跟神也出了问题，因为当我们向着神有那种最好的上好起初的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如果向着神有这样起初的爱的时候，你就能够爱别人。当我们失去了起初爱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这个人就已经不耐烦了。但是神的话很清楚，主的话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条路上，如果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饶恕还有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一定跑不好，这成了你的重担了，所以当他讲完这个管教之后呢，他就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不要怪别人得罪我们，你真正在主的光中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是我们占了我们的错，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错，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但是呢也要追求圣洁。我们讲过圣洁， 我们常常讲过的圣洁，就是说，哦，我不要做错事，这是圣洁啊。但是圣洁在这里，它特别的重点是呢，在乎圣这个字啊。圣的对面是什么呢？就是平凡俗世俗啊。所以这里说你要追求圣洁，意义就是说呢，你所要追求的就是说，你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你愿意做什么呢？神的儿子，儿子代表生命长大成熟，在后面讲到那长子的名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儿女而已，我们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有长子名分的人。所以那这个东西，这个圣洁就是说呢，就是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就是不甘于那些世俗的东西，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从世界从肉体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这就是圣。所以圣洁不是你做了什么，圣洁乃是说你让自己与这些分别出来，然后把自己归给神，这就是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譬如世界的东西也好，肉体的东西也好，我们都有，但是呢，我们要追求圣洁，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来摆脱这些，把自己归给神。所以追求圣洁给我们看见啊，圣洁比我们为主做工常常更重要。当然我们为主做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主做工，但是我们在圣洁上没有追求的话呢，就好像到有一天主不认我们，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跟我们讲的，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没有追求圣洁，到那一天我们也没有办法见主。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见主，因为有帕子，到那一天我们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又讲到又要谨慎了，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你们。所以他现在在讲的这些事情，他就叫我们谨慎了。他恐怕有人会失了神的恩，失了神的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跟不上了，跟不上神的恩典了。神是一直供应我们恩典，但我们跟不上了。我们为什么跟不上呢？就是我们没有信心。神给我们，但是你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神呼召我们，神也供应我们，但是因着我们信不来，我们就跟不上神的恩典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毒根出来了，我们里面产生毒根了，来搅扰我们了。这个毒根就让我们里面不舒服了，我们自己够不上恩典，然后我们就开始怪神，我们也怪人，我们不怪自己，我们都怪别人，这是一个毒根，那这个会传染的，所以因此呢，就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了，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所以先讲到以扫，他因为一点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都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也落在以扫的地步呢？为什么会因着一点点的食物，一点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呢？因为当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专心来仰望主的时候，所以在前面特别讲到，你要从一切的事物断开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圣的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注视主的时候，那你会注视什么呢？你就会注意那些看得见的，因为信心是看不见的， 在灵里面看见，但是呢，信心我们只能仰望那位主。所以当我们不坚持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地上的事物，世界上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一点点的食物，一点点世界的东西，就使我们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条路上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如果我们没有持定我们的元首，我们够不上神的恩典，我们宁愿产生独根，然后因着我们注重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世俗的东西，一点点食物就把长子卖了，名分卖了，到那一天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我们哭泣也没有用了。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讲到什么呢？讲到不正动的果了，因为前面是讲的长子的名分嘛。我们管教的结果是要得长子的名分，生命长大成熟长子的名分呢，基本上就是那不正动的果所以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那这是指的西乃山在出埃及记，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来到了西乃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听见的那些声音那些声音，这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因为神是公义威严的神向他们显现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遵守律法，凡神所吩咐的他们都愿意遵守所以因着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呢，你看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神是那种威严公义圣洁的神，连摩西，我们所有属肉体的人在神的面前都要恐惧战惊。但是我们不是来到这座山，他们乃是来到锡安山。那当然这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他讲到了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乃是来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里面有两组的组成一个是千万的天使另外一个呢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这就是教会说的我们都是名录在天上的，我们都是在生命册上的神给我们的都是长子的名分，都是预定我们的所以他现在讲到的是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才从天降临的千年国度之前呢，我们知道那是羔羊的婚宴得胜者才能进入但这里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经过千年国之后，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得胜了，都是长子就这里所提到的。但千年国之前呢，能够进入国度的只有那些真正得胜者才是所以他现在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所有的名都记在这个天上，都在生命册上，我们都是长子所以新耶路撒冷就包括了这个。那有审判众人的神，那讲到我们的神，你看他是审判非常公义审判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在原文是灵神是灵那神看重的我们也是灵，他是万灵 之神所以我们都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你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气了，他怎么讲呢？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对不对？ 但他的魂下到阴间。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人的，所以真言也讲我们的人的灵是往上升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到那一天到被他成全的义人。那除此之外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及他所洒的血。所以你看到主的血要存到永远，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亚伯的血在地里哀告，但是主的血呢在那里赦免涂抹一切的罪，所以更美。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的在地上，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所以你看见在地上警戒的，何况我们违背了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在西乃山上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所有的震，神说他再一次不但要震动地，他还要震动天。从前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一说话地震动，但是这一次呢，神要再一次从天上说话，这一次不但震动地，而且他要震动天。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被震动掉，只有把不震动的留下来。因为他给我们预备的乃是那个不震动的国。我们晓得世上的国有一天都要震动掉，甚至连天上很多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这些东西要震动。所以在这个震动的过程里面是很大的试炼，因为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试炼，我们的爱心也会受到试炼。凡是不出于神的，凡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都要被震动掉。那一方面来讲，我们真是巴望现在神就把我们身上那些应该要震动的要震动掉，把那个很多我们以为是出于主的但是呢不是出于主的这些震动掉，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被自欺。我们常常被常常落在自欺的里面，所以需要主来震动我们，把我们身上的不属于他的来震动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来看看到底我们身上有多少经过震动的还留下来的，有多少能够存到永远的。我们知道只有出于神的，出于基督的，出于圣灵的留下来，所有出于我们天然的，出于肉体的，出于世界的，在我们身上都要被震动掉。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光中来求他来光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被震动呢？因为当我们在被震动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想要抓住被震动的时候，我们甚至伤心难过。但是也因着这个原因呢，事实上我们就落在自欺的里面。所以神爱我们，所以他借着管教来震动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把那些该震动掉的震动掉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预备好来得着那不震动的果。那我们晓得这一段圣经其实再一次他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是特别是从旧约到 哈该书所引来的啊。那哈该书的背景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光景很像啊，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哈该书啊，就是在旧约啊倒数第三卷吧。他那时候的光景其实跟我们很，他是用旧约的图画来解释我们新约的光景，所以你会发觉跟我们这一章其实讲的蛮像的。好，那在哈该书我们知道他们那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神借着耶利米说他们被掳的时间是70年啊，70年满了以后呢，神允许他们回来。所以到了70年之后呢，你知道已经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们都已经生根了，他们也在巴比伦发达了，他们在那边学到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那个手法。以前他们都是农夫，他们是牧羊人，现在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操纵在他们手里面，所以没有人愿意回来，所以真正回来的是爱主的人。所以你就发觉呢，只有少数的渔民他们回来建殿但是当时在建殿的时候呢，刚开始很高兴，后来就遇到了困难，有仇敌来逼迫，所以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5年。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这个哈该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你要为神建殿吗？你不可能不付代价的那这里的建殿，用新约的来讲呢，就是建立教会我们在说这教会不是一个外面的建筑乃是里面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基督的身体的建造那每一次你要跟弟兄姊妹一同在爱中被建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困难了然后有仇敌来了，因为仇敌不喜欢，仇敌巴不得我们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最好我们都分开来他不要我们聚在一起彼此建造。所以呢，你就看见在这里呢，所以哈该就出来讲话了因为环境的确非常的艰难他们什么物质几乎都没有然后仇敌又在外面那种虎视眈眈的在那里要逼迫他们所以如果他们有信心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看环境，他们可以看到环境背后的主，他们就没有难成的事。那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建造的时候有难处那我们就看环境，我们就跌倒，我们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5年所以他这里所讲的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这末后的时代的光景是非常像的所以呢，他就叫，所以哈该就叫他们要省察要好好的省察。那消极方面，他就叫他们看见为什么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却吃不饱，穿却穿不足，不得暖是因为什么呢？你们落在神的管教底下很奇妙，那些在巴比伦不回来的人还没有管教了那这些人呢，回来建殿那么艰难还被管教，为什么？因为神爱他们，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他所爱的才在管教所以呢，你看他们种的多收的少可是他们没有感觉，为什么？这就是属灵的迟钝了。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盯在主的身上当神的管教来的时候，我们迟钝了，我们不知道这是管教。你看发生那么多事情，他们居然不知道所以大概就叫他们要好好的想有人说我们落在管教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迟钝了，因为我们的眼目没有盯在主的身上那积极的就付代价了上山取木材要建殿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主就喜乐，主就得荣耀所以你看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多美，而是里面那个生命的建造能够让主得荣耀，让主喜乐那我们都需要付代价，我们都需要上山换句话，我们都要上到属天的境界来亲近主，我们都需要砍木材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砍倒要舍去自己所以神的话，神的灵就激动他们神也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结果呢，他们就 终于恢复了建殿，但建殿了一个月之后呢，就发觉不太对劲了，这个殿就算建好了，也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的殿比，一点荣耀都没有，他们开始计算了，没有荣耀，这也是我们所做的。常常我们看见我们聚会就这么几十个人，我们就灰心了，人家几万人，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外面。所以主知道，主知道他们的心，因为神从来不看外面，外面的大可能是草木和秸，火一烧就没有了，外面的小可能都是金银宝石，一经过火以后呢，越烧越荣耀。所以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知道他们心里面那个光景，所以神应允他们，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所罗门的荣耀，所以荣耀是神最在乎的，所以你看摩西真正盖好圣会幕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所罗门殿盖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所以神最重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最重要是有没有荣耀，有没有神的自己，所以神知道这一切，所以神说有一天他要震动天地，所有这些属物质的，这些外表的，这些出于人的，他都要震动掉，那个不震动的国要来到，所以神不看重外表，所以神也要劝他们不要看外表，神注重的是有没有永恒的价值，神借着他们在建这个殿，物质的殿，一直把他们带到永远，带到将来。因为他接下来讲这怎么讲呢？因为他说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讲到基督，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呢，他要带进基督来，那这个殿就是基督的身体，要满了荣耀。所以他特别在这边讲到，他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金子就讲了神的性情，神的生命，银子就讲基督的救赎，这些东西呢，能够存到永远，这些是新耶路撒冷建造的材料，这满是满了荣耀。那又经过了，总共他们开始建殿到了，又经过就经过了三个月之后，那这个时候呢，9月24号了，他们最期待的就是什么样呢？这时候在祝棚节过了以后，他们期待有所谓的秋雨，秋雨之福，秋雨，因为他们必须，他们撒种的时候最需要有雨嘛，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接着哈该再来说话，但是他特别讲到两件事情，就跟污秽和圣洁有关，如果你拿衣襟都渗肉，这渗肉是献祭的时候，那这个肉是圣洁的，但衣襟呢，它兜了圣肉，然后衣襟呢再去碰到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不会变成圣洁呢？不会的，圣洁不会这样传染的。但是呢，如果你摸了死尸，你再摸了任何其他东西呢，它就污秽了。所以你看污秽会传染的。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神最注重的就是圣洁，所以你看我们不但要追求与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特别应用在这个上面。他说他说就是在第2章的14节他就说证明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工程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以前他们是外表献祭，但是里面不洁，因为里面呢常常在想到自己的荣耀想到自己的这些也没有什么得着但他的心完全归向主的时候那不但外面圣洁，里面圣洁了。这个时候呢，神又说话，他说他要以所罗，他说他要再一次，他要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然后他说所罗巴伯到那日要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他们想，就是说这个圣洁的问题。以前他们想要得 二十斗这个谷粒谷堆只得了十斗，以前要五十桶的酒只得了二十桶。然后有旱风霉烂来攻击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圣洁，心里面不圣洁。外面他们献祭好像圣洁，心里面不圣洁，但是呢现在他们圣洁了，所以神要祝福他们。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满足了，但神还不满足，神还要做的更多。神做什么呢？他要震动天地，倾覆外邦，这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要做的工作。到时候他要以所罗巴伯为他的印，印都是不离开这个人的，印是代表这个人的，印是代表权柄，代表产业的。那这个所罗巴伯是代表基督，但所罗巴伯也代表那些真正忠心向着他的人。神不仅要赐福他，神要像这印一样 有主的形象，要把我们，神不仅要祝福这些人，神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要使他们与他永远的联合，不再分开。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在引用哈该书，这个其实哈该书讲到的也就是我们所提到不正当的国。所以到了最后面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一句话，最后两句话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不震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就当感恩。在原文的意思，你就当要有恩典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那我们需要有恩典了，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应该有恩典。我们既然得了不震动的国，我们就要不断的要从主那里有恩典，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要有这个恩典，我们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有一天在基督台前我们都要经过火，到底是这个建造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到底是我们被主称赞就好像所罗巴伯成为他的印，磨成他的形象，还是我们在外面爱哭切齿所以这里是提醒我们在奔走这条路的时候，主给我们所预备的，他虽然管教我们，他把那长子的名分给我们，他把那不震动的国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感恩有恩典，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你不但要震动地，而且你要震动天。真愿意今天我们所有不属于你的应当被震动掉的，主要你来帮我们震动掉，好让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你那不震动的国，让我们真是有恩典有感恩，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